一同来看到第四题，这是比较内容最多也最复杂最丰富的一题，就是说到主耶稣训练门徒和打发门徒。那么在这一题，我们的第一个点先说到这个招与选，那特别是用主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来做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主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也就是以后的十二个使徒，这十二个人不是说一下子就被主选了，乃是主先招他们。昨天我们已经提早答复弟兄的问题里面说到，在马太第四章和路加第五章，最少我们已经看见这十二个使徒里面的四个人，他们是曾经两次被主招过。第一次被主招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而且他们也就这样跟随了主耶稣，在加利利各会堂做工传道一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们这一次做工完加利利走过一周，他回去啊又回去打鱼了。所以主耶稣呢又在路加第五章那里又第二次的再招他们。那么可见一个人要服侍主或者说被主训练，也是从许多的软弱失败逐渐来学习，来往上更接近主的。所以在座若是有人觉得我们自己很软弱我请你们暂时相信我的话，我和你们一样软弱，但是神常常是在许多的软弱里面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这十二个使徒里面这四个人可以说是最灵手的，常常主一提起来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对不对？那么这四个人里面呢，我们看出来呢他还是有软弱，所以招了还是会回去。所以若是有人觉得主呼召你，但是你又好像又回去了，也不要紧啊，也许主呢还会第二次再招我们。那么现在在第一点这里我们要分别呢，就是说主招我们和主选上十二个门徒的是不同的。我们很显然地看出来，两次主招这四个门徒都是主的一个要求，就是跟从我来。主的一个应许或者鼓励，就是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主召我们就是要我们跟从他。那么事实上在今天新约之下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听见主的呼召，就是跟从他的呼召。我们所说的跟从他，以今天的圣灵时代来领会呢，就是我们从外面的世界，从理性的生活回到心灵里面来跟随这一位复活的耶稣，跟随这一位圣灵的引导。这一个事实啊，就是招主招我们呢、的一个起码的意义。若是我们不是先在内心受主的呼召，和这个世界的人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我们希望将来要专心的服侍主啊，那是差了一步。所以我们必须先是听见圣灵的呼召，我们从生活为人说话上先跟随主。这个跟随主啊，我相信呢你们是会明白的。我为着帮助大家更深刻一点呢，我举一个例。这里这个严弟兄认识他，有一位这个 我们从前在大陆这个唱戏很有名的这个名戏子，那叫焦凤英，焦凤英，他这个唱戏唱得很好。这次我要到美国，他到领事馆去签证，遇见一个人，我看他很像那个唱戏的样子。后来来了一个电影明星，也在一起，叫珍珍还是什么？同在那个领事馆等。他也很有意思，他就自动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也要移民啊？我说没有。我说，你是不是某某明星啊？他说是啊。那我就谈起来，然后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你这位太太的那个情况啊，很像是一个唱京戏的人呢、他说一点不错啊，我和焦凤英啊就是好朋友啊，从前一起唱戏的，所以焦凤英很有名望啊。那么后来他信主了，那么前两年我到这个美丽拉去，我去看他啊，他见了我拖着我啊谈两个钟头。他谈一件什么事呢？他说张弟兄啊，我现在这次回来啊，我觉得你变了。我说怎么变了呢？他说我从前看见这些女儿啊女婿啊，我看他们好多事啊不顺眼，我一不顺眼的就要训他们一顿。他说这一次呢，他说我回来啊，这些女儿女婿啊丈夫啊统统都来了，那么讲的话说的事啊，我看的实在好不顺眼。他说我已经打好了腹稿啊，要训他们一顿。哎呀，他说怎么搞得很奇怪，我这个要训他的话到这里啊，有个人啊把我拉下去了，这个训不出来了。那我就觉得说啊，这是主耶稣啊要我不要这样训他，要我向他做见证。这个就叫什么？就是开始跟随耶稣，对不对呢？所以今天我们被召或者说蒙召来跟随耶稣，我们不要一直的领会说我们蒙召啊就是做传道。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四个人是曾经两次蒙召来跟随耶稣，但是呢这就说到呢最要紧的，我们先要学习耶稣啊，先要在圣灵的声音呼召底下从外面的世界回来跟随耶稣。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你我跟随的方向呢，不是外面的世界，就是里面复活的耶稣。今天你我的方向不是得鱼就是得人，对不对呢？得鱼，我想一个渔夫得鱼啊，就代表好像一个读书人的学位，代表一个商人赚钱，代表一个公务员这个爬这个阶级，这是同样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是蒙主的召来跟随他，这个就是让我们受主训练一个最要紧的一个起点。那么当然这个招不只是说我们从这个外面理性回到圣灵的感动，回到神的话的一种教训的生活里面，而且呢我们还必须是从这个人生的价值观有逐渐的改变。你我必须要承认，我们活着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你我的价值观念无论如何啊，还是在物质世界的价值观念的衡量比较重。比方一个年轻人选科系，大学的科系，他会选到这是热门，这是冷门，这是什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一个年轻人从学校出来找工作，先选到这个工作有没有前途，一个是待遇多少问题，一个是前途问题。现在的待遇多没有前途我也不要，现在的待遇少一点但是前途很远大，那么就要。这就是说你我这个人生的价值观念呢、还是非常受这个外面的影响。但是这个人生价值观念怎么样能够转变呢？必须是先从理性和外面的世界被主的爱圣灵的声音呼召回来，跟随里面的主生活一些日子，请你们原谅我说啊，必须生活过一些日子，然后呢对这个人生的价值观念才能够有更完全的转变。 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也许我这个人比较好奇一点哈，好奇一点。我曾经好奇一点，把教会历史中那些很伟大被主使用的人，他们从得救开始爱主跟随主，直到他们那个人生的价值观念完全能够和主和圣经的教训很一致。我在许多教会的伟人里面去查他们的传记啊，我大概没有发现一个人短过15年跟随主的人。那就是说，差不多一个被主所大用的人，他从爱主、追求主开始跟随主，直到他的人生价值观念真实的改变到和主的要求、圣经的真理很和谐，差不多没有短过15年的人。甚至连包括保罗都可以把它计算在里面。那么可见这一条路啊，是我们一生的路。所以主耶稣来招门徒跟随他，然后呢再选上他。那么这个招和选有什么分别呢？招的时候是说跟从我，就是与主同行同在，那么直到对人生的价值观念有一个更具体的转变。那么到了选上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那里告诉我们，主是要这12个门徒呢和主同在一起，而且呢还要差遣他们出去做工。所以我们若是在跟随的时间不够，或者说对人生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属灵的认识不够，我们就希望去做主的工呢，也许主会说你还早一点啊，还早一点。所以为什么主把许多人还摆在职业里面，还摆在生活里面，那就是要我们先在那个圣灵生命的跟随上再学的更好一点。这就是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从马太第4章、路加第5章到路加第6章，主正式选上他们12个人，这个是有一个阶段，有一个时间的。在这里让我再回头说一点呢，特别是在12个使徒里面，前面这3、4个人呐，主而且提的特别多，所以马太、马可、路加可以说跟随主他们是比较迟一点，或者说接触耶稣啊比较迟一点。使徒约翰呢是接触主耶稣最早，因为施洗约翰一介绍他就跟随了，所以施洗约翰这一段介绍和使徒约翰那一段的跟随，就是其他的12个门徒还没有开始他就开始了，所以他后来写福音书啊，补上约翰福音第1章后半的这一段和第2章啊，这是有非常的意义。那么换一句话说，甚至包括我们那个得救的根基啊，还是非常要紧。比方说在约翰第1章的末了就说到约翰自己、安德烈自己、彼得自己，他那个得救的根基呢，最少就是施洗约翰把耶稣是神的羔羊那个介绍、那个传讲、那个领受是非常的丰富。那么今天我们常常得救呢，是因着环境、因着同学同事爱心的关照啊，因着我们听到或者读圣经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这样就得救了，是得救，一点也不错，100%的得救。但是我们相信呢，我们这一个得救呢，应该我们还应该回头啊去补修补修啊，关于圣经论道耶稣基督的事，这些我们是应该啊回头啊去好好的补修。比方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那12个门徒所发生的那个属灵力量那么大，那么今天许多人同样也领受降下来的圣灵，说方言等等， 都和无形劫一样，但是那个能力为什么发不出来呢？还是和他对神的话、对主耶稣所有的事那个认识不够。所以呢，这些啊，我们还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再看主耶稣带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方法，那么那个不同的带领方法乃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来做的，是不是呢？我们相信像使徒约翰这个人，我相信他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是不是呢？我们很少看见他说话，只是我们读了约翰福音才看见哈，都是彼得说话，我们看见他很安静，他主爱他，但是他常常啊可以把头啊放在主的胸怀里面，大概呢，所以他这个人是个很内向的人，我相信。那么主带领他怎样呢？主就借着施洗约翰呢，能够把一切的事都告诉他。所以一个很内向的人，都是比较重思想、重理性的人呢，主就用他的话更丰富的来这一个充实他。或者说来转变他许多原来以为是的，好像我们看见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也是一个很重思想的人，很重理性的人，但是我们看见主带领保罗呢，和带领约翰也是不同的。那么主带领彼得呢，也是不同的。当他的弟弟安德烈把哥哥西门找来见主耶稣，主耶稣马上说你就叫西门，我要叫你改名字叫基法，就是一下子就把他改了一个名字。那么这里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个前后的比较，在圣经的思想里面，对改名字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就是说这一个人已经在生活在人生的经历上达到某种情况才能够改名字。好像亚伯兰被神召出来，他还是叫亚伯兰，是不是呢？但是他必须到达什么地步呢？就是到达他得着麦基洗德的祝福以后，神才改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雅各生下来他就是雅各，他必须到达经历了巴旦亚兰20年的煎熬，再和神的使者摔跤的部分，那么然后神说你现在啊可以改名字了。那么在旧约的思想，那个改名字就是说是神的恩典，但是是通过了非常长远的制作然后才发生的。那么现在约翰来把它补进来，他说当主耶稣第一次看见彼得的时候就改他的名字。那么这里不是说彼得一下子就改变了，这里主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在新约之下，耶稣基督要赐给人的生命是一开始就把那个改变的能力种在人的里面，叫人呢是没有办法避免那个生命大能的改变。我们看带领彼得就是不一样，我们如果看见带领腓力、带领拿单业也是不一样。这个腓力和拿单业非常精通圣经的，是不是呢？这个腓力去找到拿单业的时候，他告诉拿单业说，他说在圣经上、在律法、先知上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你看他很懂圣经，引经据典，他圣经啊读得非常的好。那么当主耶稣当这个腓力把拿单业带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怎样呢？耶稣不给他讲圣经了，为他讲圣经，他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面没有诡诈。耶稣给他那个讲那个超过圣经，那个神儿子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用保罗的话说，那个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把那个把他搬出来了。哎呀，这一下子把这个腓力拿单业以为说，哎呀，我认为说这个圣经就是最宝贵的了。那么现在我遇见一位啊超过圣经，不止这样，他还告诉他说，他说你这样以为就信了吗？还有更奇怪的是，你要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你们的祖宗雅各看见那个天的梯子吗？耶稣说，我这个成为人子的耶稣啊就是那个通天的梯子。你看这里耶稣带领这个拿单业带领腓力啊，又是 不同。这里就是说到我们那个得救的根基，每一个人不一定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主就会用那样的一种类型来带我们。那么我相信，当腓力和拿但业这样遇见主耶稣，听到主耶稣这一番的话是无可辩论的，是不是呢？但是到哪里找到一个证实呢？所以主耶稣你看，就跟他们回加利利啊，他就不直接回到他的老家，跟他们到加拿去。到加拿去干什么呢？到加拿去啊，叫水变成好酒给他们看。这一看呢，门徒就信了。哎呀，这个腓力，这个拿但业啊，他说这个耶稣所讲的不是讲那些非常高超的话哦，他而且是行得出来，说得出，行得出，他们就信了。这些我们都可以作为什么呢？就是作为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得救的根基，对神的话，对神生命大能在我们心中的影响和改变，对神直到今天还是行奇事异能的神。神迹的本身不一定有多少价值，但是通过神迹我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到现在活着，这是很不同的意思。那么这一个就是十二个使徒被召之先，被选上之先。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学习到一点，你我要希望被主选上在这个时代来服侍他吗？我们大概啊是免不了啊要通过这一些招再招，或者一招再招，这一面学学，在那一面学学，那一面再让我们学一学，然后呢主才能够把我们选上。那么当主选上我们以后怎样呢？很自然的，主就训练他们，对不对呢？就训练了。那么在这里有一件事，我请弟兄姊妹，特别你回去的时候注意圣经，主训练这十二个门徒啊，用很短很短的时间就差遣他们出去了。那么这里就是说呢，他们那个事先的预备很充足，对不对呢？那么今天我们常常是怎样，那个事先的预备很缺少。那么我们光是觉得说主好像呼召我，主又好像没有呼召我，最好是怎样呢？我们事先的准备啊，天天啊我们忠心于主，等到若是有一天主真的选上我们了，大概我们很快就可以派上用场。那么主训练他们第一个方式当然就是讲给他们听，那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这就是最代表的。那么到底我不是给大家讲马太福音五六七，但是我要几件事情必须提一提。那么主训练他们讲给他们听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一开头就讲那个八福，或者讲那个九福，那个都不要讲。那么那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就是说他把当时犹太人对这个福的观念的改正，这个福的观念的改正，当时这些犹太人对福的认识呢，他是地位的观念，地位，他们认为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当然蒙福的，是不是呢？那么主告诉他们怎样呢？是你们的心里面的情况怎样，这个福啊是情况问题，不是地位问题。今天我们也会有一种错误，常常是怎样，我是传道人，但是怎样，你的情况像不像传道人？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情况活出基督徒来吗？神为什么听他的祷告，神没有听我的祷告？这是个情况问题。我们常常把那一个情况不注意，把那个地位常常抓得很牢。像今天教会也有这样，常常说呢，我们是教会，你们不是，这是个地位问题，是不是呢？是教会不是教会，是说怎样呢？你们是不是被主呼召出来离开了世界的一个聚集，不是一个自己说
我这一块招牌就是，这是完全是个地位问题，我那一块招牌就不是，这是个地位问题，是一个情况问题。而且主教导训练门徒说，这个情况啊是从内心来开始的。所以保罗在以后的书信一再说，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完全是根据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所讲的，是一个情况，这个情况而且是内心的，是从里面人看不见的。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人看不见；哀痛的人有福，哀痛人看不见；温柔的人有福，温柔不一定是外面，是不是呢？有的人外面顶温柔，但是你给他碰碰湿巾干，硬的啊，比这个金刚钻都还硬。这个完全是个看不见的。那么我们看主讲这个道呢，把那个有福讲完了怎样？他又说啊，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那个看不见的又要借着行为发表出来，这就是主的教训。常常也许我们说，哎呀，这是看不见的，那个看不见的又要看见，又要能看见，又要是看不见，这个是实在就是新约啊最奥秘的地方。当他讲过了这些以后，主接着再想，再讲些什么呢？再讲说啊，也许当时这些犹太人会觉得说，哎，你这位耶稣给我们讲了一点新的事情吗？他说不，你们不要以为我来要废掉律法，我来不要废掉，连一句一话都要成就。我们常常怎样呢？我们常常啊有一种革命家的思想，啊，革命家思想，哎，你们不对了，我们来革命。这个属灵的事啊，整本圣经啊从来没有革命的，没有革命，啊，都是把那个不是的放在一边，把那个是的活出来。他在说，不但不是革命，但是怎样呢？要比革命更厉害。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哇，主的这些教训啊，我们如果当作一些道理去把它讲解讲解呢，那不是不一定对我们太大的益处。如果我们深入一点去体会到当时听主教训这一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当时听见这些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是一件非常不同的事情。然后他再说到，不止你们的行为要好，你们的行为好怎样好法呢？你们的义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怎样好法呢？他说啊，若有人向你怀怨啊，你连礼物都不要献。这实在很难。什么叫做有人向你怀怨啊？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你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到你的面前来啊，还是向你怀怨的人到你的面前来啊？定会有两种人来出现，或者是两种影像会出现在你的心里。你祷告的时候，若是你和人之间都没有任何一点的纠葛，不平得罪人，我们一闭下眼睛一祷告，一称呼主的尊名啊，主的同在就临到我们，是不是呢？假若我们得罪了人，说了话伤害了人，你的头脑不要去想了，你一跪下来祷告说，主耶稣啊，马上那个你所得罪的人啊，你他的怀怨啊就到你的面前来。所以主说，若是你献礼物的时候，你知道有人向你怀怨，那个礼物都不要献，你赶快去和他和好。那么这里就是主训练门徒是从里面，先是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要称为神的儿女。但是现在若是有人怀怨你啊，你怎么使人和睦呢？所以这个基督徒的服事啊，不能讲外表，但是又是不能不讲外表，是不是呢？有人向你怀怨就是问题。那么这里呢，就是主训练门徒，教训门徒。在旧约的时候，神叫他的百姓要遵守十条的诫命，十条的律法。那么到了新约主耶稣来讲的时候呢，我来看啊，他好像只把他说成啊两三个大的。第一个他说，
你们说旧约说不可杀人，他说你啊，若是骂弟兄，就怎样，就要受审判。那么这个骂弟兄呢，为什么会骂呢？当然我对他不满，我就骂他了。那么骂他再骂人，我就发怒了，再发怒呢，就怎样了？所以这里呢，后来保罗，你去领会保罗的书信啊，他把这个人的犯罪啊，他大概都归成几方。保罗就用发怒、嫉妒做一个伤害人啊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点。发怒和嫉妒，请你们想一想，我们能伤害人在什么事上？发怒。所以雅各说啊，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千万啊不要在教会中服侍起来发怒啊，啊，这个一怒平天下，那是古代的皇帝啊，这个不可以的，这个可以的，这个发怒不能成就神的义。再一个是嫉妒，发怒是怎样的？别人不对，我就发怒；嫉妒是怎样？别人比我更好，我就嫉妒。这个嫉妒和发怒啊，同样是伤害人的。主耶稣在说到了有一种罪是伤害自己的，就是淫乱。保罗后来也说，没有一个罪比淫乱更得罪神，就是连神创造赐给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圣灵的殿都污秽掉了。那么主耶稣也说到那一个淫乱问题，那淫乱还是说到，若是你看妇女为了动淫念，那么就是淫乱，他是从这个根本上来说。那么主再说到第三方面，就是说到歧视的问题，不可以歧视。那么主说不可以歧视，他的原因是，就是说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说谎。那么保罗把这个人所犯的罪呢，也把这个说谎话列为很大，他说你们不要彼此说谎。我们说发怒嫉妒这是伤害别人的，是不是呢？淫乱的罪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他说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这是罪得罪神的。为什么不歧视呢？就是说诚实的话。那么一个人说谎话有什么不好呢？说谎话的人啊，他对圣经都不相信，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世界的人为什么不相信真理呢？因为他说谎话说惯了，以为你说信耶稣上天堂也是谎话，是这样。所以请你们相信我这样说，我们若是在说话上能够真实不说谎话，你再来读圣经啊，圣经每一句话都觉得那么亲切，不会觉得好像离你很远。所有人的话我们为什么听得离我们很远呢？因为他是说谎嘛，他是宣传嘛，他是放大嘛，啊。那么这个主叫我们不要歧视，就是说要训练我们说真实的话。那么歧视啊是最坏的说谎者，我既说谎啊，又用歧视来做假见证支持啊我的谎言，这是神最不喜欢的。这就是主耶稣教训他们一些事，在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出来。到了第六章，主耶稣再教训他们一些事，一些什么事呢？很有意思，我喜欢用这样，不可、不要、不能。马太第六章、第七章，甚至和第五章，第五章刚刚我们漏了没有说，再一个就是人的反应问题，人对我们不好，我们是不是也用不好以牙还牙呢？那个反应我们要给他好。到第六章了，他就说到三个东西，不可、不要、不能。那么如果你们大家仔细的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主说的不可，你认为可不可啊？主说的不要，你要不要啊？主说的不能，你能不能啊？主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两个主人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今天你能不能啊？ 也许我觉得还可以啊，最好我先赚一点钱，这点钱存在银行里面，那么然后啊我就领这个利息金，那么然后啊我就可以服侍神了。你去试试看，你存在银行啊，天天不是想说主耶稣的工作怎样，主的名怎样，哎呀是说这个物价会不会币制会不会贬值啊，我这个钱呢、啊、应该怎样，它不能啊，主说不能啊，就是不能，是不是呢？主说不要，不要什么呢？他说不要你们祷告的时候，这里说了好多不要啊，我先说不可，他先说不可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像吹号一样，这个不可。但是今天呢，教会为什么软弱呢？教会很多人说啊，这个不记名的奉献呢、啊，钱都拿不出来的，还是要记名的奉献，彼此激励嘛。就有很多牧师啊给我提这个问题，他说，同时呢，他说这个做礼拜的时候啊，还是要拿这个奉献袋，为什么呢？他说这不是勉强嘛，他还是不奉献也可以嘛。但是人呢，就是说你把这个奉献袋传到他的面前了，最少他总要摸摸口袋啦。这一摸摸口袋，他不好意思，钱就奉献了啦。哎，但是很奇怪哦，但是主是说啊，他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如果要呢，我们就不会做主的好门徒，是不是呢？主说不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认为可以的话呢，那定规啊，我们就不是个好门徒。主说不能，我们假如认为能啊，那我们已经比主耶稣更伟大了。那主耶稣对我们实在是毫无办法，少而又少，是不是呢？但是那些话每一句里面呢、啊，那个确定性啊，都是斩钉断铁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如何训练自己成为主的门徒呢？你把这个，我请你们回去把它圣经画一画不要紧，不可、不要、不能，你通通把它画出来。然后你再看一看你自己身上，你所在的教会那许多的事上，那些不可的你可了没有？那些不要的你要了没有？那些不能的你认为真不能吗？这样啊，一下子怎样呢？就把我们的情况暴露在圣灵的光的面前。那么这就是主耶稣训练门徒他在教训方面这样的训练他们，同时呢不只讲给他们听，他做给他看。这一点呢、啊、是马可福音啊记得特别多，一旋的门徒呢就做给他看，然后就下山去，就行各样的神迹，就服侍他们。服侍到个地步怎样呢？他们说啊，这耶稣啊癫狂了，他现在啊顾不得吃饭，癫狂了，赶快去叫他的亲戚来，不然的话这个人要疯掉，要疯掉。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了，就做给他们看。他那个服侍呢，不只从心里做，而且是抓住机会做，而且是看见那个人有需要，他把自己的需要都忘记掉了，送给他们看。这是训练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今天就是说，训练传道人什么方式最好？我想主耶稣的方式最好。也许你们说这当然了，何必你说？但是既然是当然，我们为什么还要问一问呢？啊，就做给他们看。所以马可福音呢所记载的，我说过马可是用文字来照相，把主耶稣当日带门徒做那一种镜头啊一个一个拍出来，我们要用非常细腻的心去体会它，然后就带门徒一起做。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带十二个门徒周游加利利各乡各城去做，带门徒去做。所以什么方法最好？主耶稣的方法最好，就是这样带着门徒一起做。所以到底是学校制度训练传道人好，还是师徒制度训练传道人好，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说主耶稣的方法最好，最好啊，我们照着耶稣这个方法来接受训练是最好的。然后主将他心中的感受告诉门徒，主对当时代的人接受他的话那一种不完全，那种不深入，对当时代人的心那一种不够转变，主心中啊实在闷得很。但是呢，说给门徒听，解释给门徒听， 指给门徒看一条路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主耶稣训练门徒给我们看见一个最好的方法。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三点，就是主就打发他们出去，很快，不要放太久，几个月的时间就打发他们出去。我想啊，若是说我们在国内的社会制度好坏怎么样，有一点呢，我觉得在美国比较好的样的，这个年轻人呢、啊、很容易独立，是不是呢？这个一上了大学怎样的就独立了，啊，在台湾怎样呢？大家都依赖父母，这个越依赖啊就越不长大，越依赖就越不长大。你们原谅我说，我家里几个儿子结婚，三个人结婚，我给他说好的，我说你们只需在父母的家里住一年，我说我所以让你们住一年呢、啊，就是让这个娶进来的媳妇啊，可以和整个家族啊有个感情，有个认识。你们住了一年呢、啊，就要搬走的。可是，一年的住完了，他说：“爸爸，我们还是不搬呢，我们就付饭钱好不好啊？”他后来说：“我要赶人了，我要赶人了。”但是怎么办呢？我赶这个赶那个，这个大媳妇她比较懂事，她说：“爸爸，我看还是照着你的话，我们已经住两年了，应该搬了。”我心里说：“你早就该搬了，住两年了。”那么搬家那天，我说：“他说我们要请一些同事、同学、朋友来吃饭，请爸爸为我们祷告。”我说：“好。”我去为他们祷告，我为他们祷告什么？我说搬出来啊才会长大，生活才会长大，心思才会长大，属灵才会长大，甚至呢那个夫妻之间呢、啊、那个真实的情况才会长大。所以主训练门徒很短的时间就打发他们出去，他们呢才会长大。所以不要这个蹲在一个学校读书读好几年，读好几年了，读到一个地步怎样呢？读到一个地步我害怕，恐怕你那个传福音爱人的灵魂呢、啊，都读到这个象牙塔里面进去了，信不信？我在西部遇见那个神学生，我给他相处一两天，他后来找我谈话，他问了一些问题，我起初不大了解，后来我非常了解他。他说怎样呢？他说我要回到东方去读。他说读神学啊，读什么也好，他说我要回到东方，为什么呢？他说我在这里读呢，我有点福音负担呢，找不到对象，我等一个礼拜天呢，找到好远，找到个人去传福音，他信主得救了，我有几次可以遇见他们呢？我打一次长途电话要花十几块钱。他说这个完全呢、啊，这个我心中的负担呢，没有办法这一个使出来。他说我在这里再读几年书下去啊，恐怕连人的灵魂要下地狱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在礼拜堂的大讲台上讲道。说张弟兄，我要回东方去读，我读神学也好，不读神我要回东方去，我所见到的睁开眼睛看见就是我的同胞，我要传福音有对象。哎，我觉得他的主张是对的，是不是？最少他的感觉是对的。主耶稣训练门徒很短的时间，把原则把一切都给他讲完了，就差遣他去做，做才能进步。请你们原谅我说，我常常啊很感激啊李长寿弟兄。当时我们年轻轻30岁的时候出来服侍主，实在啊他教到我们的并不多啊，并不多，当然也很多，并不多，可是他给我们啊。我的话说的矛盾了啊，对，很多，当时我们觉得很多，以今天我们想一想呢，还是不多啊。可是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带领，怎样呢？每一个年轻的同工，当时我们30岁，真像个毛孩子一样，他就把一个很大的教会交给我们。让你去传福音，让你去创，让你没有道也得去讲，有道也得去讲。哎呀，当时啊实在气死人了。好像啊到这个前几年我在香港，陈志新弟兄找我去谈一谈啊。哎呀，他说张弟兄我很苦啊。我说你苦什么事情啊？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没有道可讲啊，天天要讲，非常苦。
他说现在啊，主给我有很多话要讲，我害心脏病躺在床上，你在哭不哭啊？那么主耶稣训练他的门徒怎样呢？很快就打发他们出去，一出去怎样呢？一坐你就有经验，你就有经验。我常常说，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圣经的话是应验。主说我们只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马可福音那里说就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见证他的道。希伯来书也是这样，我们对神的话为什么信得那么死心塌地，就是我们去做的时候才发现。我们那么一传福音，事实上啊，我们有什么头脑啊，我们有什么高人你等的没有。但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能够把一个人是极端不可能的人改变过来，我们能不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吗？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会看见神会用神迹异能随着。请你们原谅我，我在起初十年传福音的时候所看见的神迹啊，那实在是差不多圣经里面的神迹啊都看见过，死人复活、大麻风得洁净我没有看见过啊。那么其他好像这个歇洛夫人摸足的衣裳都亲身经历的，什么这个害绝症的病人，这个福音你传给他呢，主耶稣就医治他了，不是我有恩赐，完全没有的，那主就医治他了，那么就来证实这个福音的大能。所以主耶稣很快就把门徒拆出去。所以我说，我们若是想服侍主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一面跟随主，一面要把福音传给我们旁边的人。你殷勤的传，认真的传，你就会有很多的经验。那么在这里，在主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不是说随便差遣，他就授给他们权柄，是不是呢？那么在马太28章，主说要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他也授给我们权柄。这权柄有多少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去传福音啊，绝对不要怕，绝对不要怕，什么权势都不要怕。但是他也告诉我们不要怕，你们不要以为说很了不起啊，这个不要怕怎样呢？可是你要知道啊，像羊进入狼群了，还是要怕的。那就是说啊，我们本身呢、啊、都要很小心的。这个不要怕是主的权柄，不要使我们不要怕。但是我们呢，永远要记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主还是把这许多都教到我们，一面把权柄赐给我们，一面他教到我们，还要我们呢要非常的谦卑。同时呢，他还把当传福音的地方啊都量给我们。外邦的路怎样不可走，但是后来呢就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呢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有没有这个感觉，在台湾常常有年轻人呢、啊、给我提出这个问题。哎，他说很奇怪，我们这个中国传道人呢、啊、怎么老都是受引道到美国去，怎么很少受引道去非洲啊，去这个马来西亚，去这些橡树林里面。他说这些引道有没有问题啊？啊，这的确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所以这里呢，我们要看见这个主的差遣呢，这个地方问题也很讲究哦。不要说呢，这里也很有需要，但是这个需要是不是主量给你量给我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包括在主的差遣的里面。那么在最后这个差遣的里面，主告诉我们怎样呢？告诉我们呢、啊、我们去传福音，那个果效是必然会有的，但是呢另外一面呢，那个反对也必然会有。大概地步怎样呢？这个父亲啊要和儿女怎样呢生疏了啊，这个太太给丈夫也生疏了。这什么叫生疏呢？这个太太给丈夫怎么会生疏啊？这父亲给儿女怎样会生疏啊？啊，那个生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起来啊像外国人一样。我们跟外国人相处怎样呢？就很生疏，是不是呢？他不知道他想的什么，他没有什么，很生疏。那么我们去传福音怎样呢？我们把一个天国的种子
把一个神儿子的生命种在人的里面去，这个人改变了，他家里人还没有改变，自然看见这个人像外国人一样，怎么你一回来讲话就不一样了呢？你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呢？哎，所以啊，一定会发生这些问题的，这是主所告诉我们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不要盼望我们的传福音啊没有难处，一定有很多难处，但是有一件事主也把那一个果效很确定地告诉我们，就说我们要得着赏赐。主不是说虽然有这些反对，人家把你送到君王诸侯的面前等等这些难处啊，世人要看你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不要紧。他说呢，凡接待你们的，给你们一个人一杯水喝的，他都要得到赏赐。那主的意思就是反过来啊，你们所遭受的这一切啊，更要得到赏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服侍主啊，今天许多人呢、啊、以为说服侍主都是牺牲，都是牺牲，都是牺牲，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面呢，服侍主啊是很大的投资哦，很大的投资。我们是买了天国的股票哦。啊，在这里受逼迫，在那里受为难，在那里被人拒绝，那一些啊都是将来啊我们要领奖赏的储蓄哦。这一点呢、啊，我不是给你们开玩笑。最后一题我们要谈到赏赐问题。今天我觉得基督徒有很多的软弱啊，就是对将来的赏赐啊，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这次我在西部遇见了好几对弟兄姊妹，他说张弟兄你不要说得太认真，说得我们都害怕起来了。那就是我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服事没有能力呢？对这个赏事很不确定。读书很辛苦啊，但是你们对于这个读到一个学位的后果你们很确定对不对呢？服事主是很辛苦啊，但是你要知道啊，那个一生服侍主将来那个后果啊是永远的。主说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说是大的不一定大，主说是大的，那有多大请你们去思想一下。主把那个赏赐就说出来，所以赏赐啊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生命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在生命里学习真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必须在圣灵里面来接受。然后呢，在侍奉的路上有许多的艰难是我们必须认识的，因为我们必要遭遇。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更要认识的，我们在天上主为我们预备一切的赏赐。那么这是主对门徒的打发的时候把这些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见呢，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以后怎样呢？连希律王啊都犹疑不定了。那意思就是说连当代的君王都受影响了。那就是说一个施洗约翰仍有能力，我已经很佩服了，再来一个耶稣，也许他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当然这个观念是错的了啊。但是现在啊，这一些加利利的小民啊，怎么把我整个国度里面呢、啊、搞得这个翻云覆雨啊，这个他就犹疑不定了。这个犹疑不定啊，就是以为说啊，我这样放任耶稣再做下去是不是妥当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用一句话说，今天基督徒，今天教会的见证为什么软弱？缺少行动，是不是呢？行动就是能力，你知道吗？一个世界上的国度若是有一个情外面那个敌国的情报人员进去，他就不安了，对不对呢？今天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在魔鬼的手下，我们这些人是天国的大使啊，我们不行动，他这个撒旦当然可以高枕无忧啊。假如每一个基督徒都传起福音来，都跟随主耶稣，那我相信啊，这个世界是会震动的。今天我觉得怎样呢？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哎呀，在那里也怕共产党，在那里也怕什么样？我们怎么不拿福音使共产党怕一怕呢？我觉得今天在大陆有许多的基督徒，实在我们应该佩服的，他们是用福音来叫共产党怕一怕，觉得这个耶稣基督的能力是一个不能推翻的能力。今天你我不应该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 不应该采取一种高高在上一种属灵派的一种态度，我们应该采取跟随耶稣，学习耶稣，接受教导，而且怎样呢？我们要随时受他的打发，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不只要震动地上的国，要震动魔鬼和阴间的国。我们再低头祷告，感谢神赏给我们这点时间，也让我们在这点时间里面看见你当日所做的。我们相信今天你照样坐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啊，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有爱慕你的心，叫我们也能够答应你的呼召来跟随你，从我们理性的思想里回到圣灵里来跟随你，从世界的价值观念里回到属灵的价值观念里来跟随你。主啊，你训练我们，借着环境训练我们，用你的圣言训练我们，用我们天天的生活和遭遇训练我们。主啊，带我们能够爱你更多，能够在你手中更有用。主啊，我们固然也很希望在地上过更平安的日子，但是我们更是希望你的国能够临到这块地上，如同临到天上，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啊，你得着我们的心，左右我们的一生，让我们不虚度，不亏缺你的荣耀。主耶稣啊，你答应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的心愿。也许我们有许多软弱，也许比当日那些门徒们更软弱，巴不得你的爱更多不断地呼召我们回来，呼召我们回来，回到你的面前，跟随你，学习你，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尊名，阿门。